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看点，我是张如，
我是杨楠。
新的一年，新的工作，新的风貌。今年呢，我们希望之声澳洲台也推出了新的节目，比如现在您听到的新闻看点就是一个新的板块。今年我们还计划为您带来更多的惊喜。感谢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也要努力拿出最好的一切来陪伴您。如果您刚度完假回来准备上班，发现公司生意也不怎么好，老板也不给涨工资，您是不是准备换个职业呢？那么恭喜您了，您赶上了多年以来最好的就业时机。我和杨楠今天就要聊一聊今年哪些行业最好找工作。
这个澳洲的统计局呀，最近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澳洲的失业率在去年的11月份就达到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空缺的职位呢达到了21万6000个，创下了历史的最新纪录。当然了，每个州的表现呢也都有所不同，新州呢是最容易找到工作的一个州，每个空缺的职位呢约有两个人在竞争，也就是二选一，这个比例在历史上是最低的。维州的每个空缺的岗位约有三个求职者，虽然呢维州在这一数据上有所提高，但是求职的成功率远远不如新州。
是的，昆士兰的求职者与空缺职位的比率也从 4.5 下降到了 3.9， 也就是说啊，原来一份工作大概呢是从 4.5 个人里面选一个，现在呢变成了 3.9。 南澳的比率呢变得不是特别多，是从 6.1 下降到了 5.7， 西澳从 4.7 下降到了 4.3。塔州的比率呢下降的比较多，就是 7.9 下滑到了 5.7， 也就是说现在塔斯马尼亚是很好找工作的，以前差不多是8个人里面挑一个，现在呢只是 5.7 个人里面挑一个了。北领地的求职成功的几率几乎是不变，大概每个空缺职位呢有两个求职者，也就是二选一了。首都领地的比率呢从 1.6 降到了 1.3，听起来好像是这个首都领地，也就是堪培拉了，工作很好找。但其实呢，这个数据有点不太符合实际，因为呢，堪培拉这个地方有点特殊，它的工作呢，大部分都是政府工作，也就是公务员吧。所以有很多住在其他州的人，他来堪培拉来申请工作，这个数据就没有算这个其他州的人，他们过来的求职的人数。所以这个统计数据呢，有点误导吧。在过去一年里，澳洲的失业率从 5.8% 降到了 5.4%。 联邦证券高级经济学家 Ryan Felsman 表示，他说在今年呢，澳洲的失业率还将进一步下滑，会达到 5%。 商业调查显示，就业岗位呢现在是每个月增长大概2万个工作机会，而维持失业率稳定所需要的工作机会呢只是 1.4 万个，所以现在的工作呢远远是多于所需的。从上面这些数据来看，今年的就业形势比较乐观。那么具体到各个行业中，到底哪些行业好找工作呢？杨楠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澳洲大型招聘公司海思预测2018年热门的行业有五个：数据安全和技术、人力资源、社会救助、老年护理和建筑业。
这五个行业其实一点都不出乎人的意料，因为这五大行业都是属于上升型的行业，因为现在都讲什么数字经济啊什么的，随着这个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这个数据安全还有 IT 的工作机会肯定会很多，因为现在很多行业其实都在花费大量的资金来投资改善他们的产品呢、服务啊、效率啊，就是让它能够更具有自动化。像在银行啊、金融业、矿业和这些专业服务等领域吧，他们都在投资新的技术，他们很需要这个具有网络安全呢、数据安全啊，就是这些创新行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我们看到这绝对是非常热门的一大领域，而且是技能严重短缺的一大领域。因为对于这个数据安全， 也就是在这十年里面才出现的，之前大学里都没有这个专业。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常说啊，风水轮流转，之前有个什么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肯定不是这样的想法了。我记得呢，看过一篇报道，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在现在的就业市场处于不败之地呢？专家回答有两点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应变的能力，因为社会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变才是主旋律，这个不变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能够适应这个变化的环境，不断去学习新的知识，学习新的技能来适应它，就会一直在社会上处于不败之地。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心理素质，就是情商高吧，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词情商高，就是说他能够心理的抗压能力比较强，然后他非常具有合作的能力，面对挫折的时候他能够想得开挺得住。如果你能具备了这两点，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就业市场，一定会有很好的机会。
这个人力资源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事部，企业要创新嘛，人就是关键的。怎么样才能招到合适的人，或者是说对现有的员工进行一个培训，那必须得是专业的一个人力资源的人才才能做这件事情。公司的任何变革和创新呢，也都需要人事部的一个支持才能顺利的完成。
下面这一点，社会救助，也就是社工吧，我们常说的，这是比较具有澳洲特色的。在其他国家可能不会是这么热门的一个行业，很多移民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澳洲真的很像一个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更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他这个社会福利啊，社会保障啊，就提供这种社会服务的这个人是相当多的。随着澳大利亚全国残疾保险计划的继续推行，就是这个行业的就业机会会很多很多，因为这个计划呢，就是要为这个大概47万多48万的残疾人提供支持，提供帮助。另外呢，随着婴儿潮一代年龄的增长，婴儿潮也就是二战以后吧，从45年到1964年这一代，他们大概现在是55岁到70多岁，72、73岁这一代的人呢，他们已经步入老年了，所以呢，对于老年护理员工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包括这个行业所有的相关的人。有注册护士啊，或管理这个老人院的设施管理人员呐，还有这个个人的护理员啊，还有一些文职工作都会需要招聘新的员工。在医疗健康领域特别增长的一个分支就是心理学，因为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了，而且吧，就是像以前我们比较少听到的什么忧郁症啊、焦虑啊，也越来越常见了。心理医学专家或者是心理医生都会成为未来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而且也是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哈，就政府要投资多少1亿元来加强这个学校的学生的心理健康，已经从小学生开始抓起了。因为人的心理的健康其实真的能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安定。下面呢就是建筑业，虽然这个住房建筑好像有点减下来了，但是呢在悉尼啊、墨尔本啊这些大城市都有这个数十亿澳元的铁路隧道啊什么这些大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在未来8到1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是推动建筑业往前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五大行业呢，再加上这个教育和培训，他们呢就构成了从2017年到2022年这5年间60%以上的就业增长都是来自于这6个领域。其中呢，计算机设计及相关的服务行业会增长近1/4，建筑业的会再招收大概12万的工人，增长10.9%。教育和培训行业可能会再招聘大概12万人，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健康啊、医疗啊，还有这个护理，在未来的5年里面会再招聘大概25万人。
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增长的一些行业，还有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呢就有所下降，这些包括传统的第一和第二产业，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很多的工作都会被一些机器来取代，需要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少了。这些行业呢包括制造业、电力、 燃气水和废物服务、农业、林业和渔业。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新闻看点，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别走开哦，音乐之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感谢您回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话题。我是杨楠。
我是张如。
哎，张如，我问你一下，过新年的时候你出去吃饭了吗？
当然了，现在是假日嘛，跟朋友还有家人都出去吃过饭啊。
哇塞，你胆儿真大，你不怕碰上那个非洲的黑帮团伙呀？
非洲黑帮团伙，哦，我也看了报道，就是说内政部长 Peter Dutton 说，现在墨尔本人都不敢出去吃饭了，就因为这些小混混们在闹事儿，他还说要把他们驱逐出境呢。
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了。虽然墨尔本近期发生了几件恶心的暴力事件，但其实治安没有那么差呀。这大过节的，说墨尔本人都不敢出去吃饭了，好像这餐馆都要关门的节奏，这警察也都变成吃干饭的了。其实我对维州的警察还是挺有信心的，当时也在想怎么也没人说说话呢。哦，没想到原来是他们都出去度假了。这个维州州长 Daniel Andrews 啊，他度了几周假回来，听到这些说法，他昨天马上就出来辟谣。他说这个 Dutton 呢是个昆士兰议员，平时在堪培拉上班，近期呢是接受了一家悉尼电台的采访，他说的那番话，他到底了不了解墨尔本啊？要不他来墨尔本也去吃个饭什么的感受一下。
其实那个非洲籍的少年黑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维州政府情报部门的一项调查就显示，这个主要由非洲青少年组成的黑帮叫 APAS， 在墨尔本的东南区起家的，它最顶峰的时候才只有60个主要的团伙成员，其中呢包括20名外国公民，34人已经成为澳洲永居或公民，6个人呢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他们的平均年龄都才19岁。
对，其实势力太小了，都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黑帮，充其量就是街头小混混。
这些不良的青少年还和一个叫做社会威胁的新兴团伙有关。这个团伙呢，一直在恐吓墨尔本西区的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和威胁警方。这个团伙的成员主要是苏丹籍的青少年，他们发誓要继续的暴力狂欢，主张吸毒和使用武器，甚至呢，还在社交媒体上张贴过一张警员被利剑穿胸、鲜血淋漓的图像。
维州警察局长 Graham Ashton 这周呢也是休假回来了，他承认这些青少年团体在公众面前做了很多不端正的行为，但是呢他也坚持维州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非洲裔帮派危机，说有关维州安全已经受到损害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他对记者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危机，如果放在一个正常的背景下来看哈，你就会发现这个墨尔本有450万人口，这件事充其量就是数百名犯罪分子在搞破坏而已。
其实呀，这个 IPAS 团伙呢是在2012年就成立了，但在过去的5年多都没有听说过，就是最近爆发的骚乱、入室抢劫、袭击事件发生过后，这个团伙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对，其实维州绝大多数的非洲裔的澳洲人都是很正直守法的人，就是这么一小撮，就是很少数的一些年轻犯罪分子的行为，让整个非洲族裔都在背黑锅。这个 Ashton 也说，这个媒体关于 APAS 还有其他非洲裔帮派的报道是有害的。他 他否认飙车党的影响力和威胁越来越大，说其实这就是一些年轻人聚在一起，然后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做一些犯罪活动。他们的组织要比很多人想象松散得多，甚至都比不上其他的帮派。但是呢，警方对于犯罪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所以要把他们很快的镇压下去。其实这件事也就是媒体的报道吧，媒体有的时候太注重报道犯罪新闻了，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社会怎么那么乱呀。其实正的力量要强大的多，你看现在警方他们的人数啊，他们拥有的武器装备，他们的情报资源，其实几十上百名小混混根本都没法比，是我们自己把恶的力量夸大了，然后自己就怕上了。
其实呢，我觉得住在墨尔本还是非常安全的。
根据犯罪情报机构的统计啊，在过去十年里，青少年犯罪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下降。
所以嘛，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对墨尔本的治安有太多的担忧。墨尔本呢，依然是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希望之声澳洲台的新闻看点，我是杨楠。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节目，9点到10点是文轩伴你走天下和大树小讲。10点到11点是文治武功汉武大帝和幽活谈心事。11点到12点呢是胡乃文中医热线。